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麦爸陪你聊教养》。为什么我要讲台语呢？当然是因为好玩啦、啊。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大概10年了哦，我一直透过文字和大家来聊教养、亲子关系这些主题。但我总觉得哦，不打不骂啦，对话啦，萨提尔啦，阿德勒啦。各种各样的这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说的有一点太严肃了，哦，这个严肃到好像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你学到很多东西，但同时你又会觉得压力很大，哦，你会在学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说啊，我做得到吗？啊，如果我做不到，那我是不是一个糟糕的父亲、糟糕的妈妈？哦，我们可能都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忧虑。那很多的节目呢，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哦，声线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柔和哦，各种各样的男神女神哦，也在我们教养界也是非常的多。那我自己其实是不是很喜欢听？哦，我比较喜欢听多一点点的轻松哦，多一点点的创意，因为我想大家都很忙，那我们要。好好的去听一个节目哦，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呀、啊，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在边洗衣服啊，哦，边煮饭啊，边帮小孩改作业啊，或是边很多事情啊，来听 podcast，哦，所以我觉得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因为毕竟这么多的内容你学了听不懂，哦，至少要听得爽，对不对？哦，那如果又懂又爽，那当然是最好。那至少要爽吧，所以我尝试呢，在之后的几集啊，哦，我不知道我可以录几集，那可以多一点点的轻松哦。那我觉得有时候为什么台语是轻松哦？因为台语是我的第一个语言，哦，那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状况用台语讲，我觉得我表达的可能比较好哦。那有时候呢，可能会用一点点的英语哦，那。大家不要以为我很厉害了，只是因为有一些心理学跟智商相关的概念，我是用英语学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讲得很顺的时候，我会很自动的某一些字会用英语。这个系列的 podcast 哦，丑爸陪你聊教育，把它当成真的就是一个茶余饭后哦，你在做 multitask 的时候呢，可以听的一个节目。好，那为什么是聊教育？为什么要撩哦？撩这个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不太庄重，有点随便。好，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看哦，因为我们都曾经当过少男少女，那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撩过人，也有被撩的经验。那我觉得撩是一种很比较暧昧哦，比较模糊，但是彼此之间又有对对方有一些好奇，有一些兴趣。那你可能想靠近，那又不是那么确定，但是你可能是充满了热情，那也充满了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字虽然我们常常用在一种好像不是很成熟的两性行为，或者是说两个个体之间的一种有点暗示这样，但我觉得很适合用在你对一个人有兴趣，或是对一件事情你有期待。但是你又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拿来用。那教养好像也是这样。哦，说实在的，就算我自己，我们家老大都高一了，已经快要16岁，我还是不太懂要怎么教他，因为他一直在改变，他的很多的在学校的学习，其实就算他很愿意回家分享，他有一些东西他可能没有告诉你，哦，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所以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会发现说，诶，小孩子其实一直在变化，我们也是一直在变化。我常常会觉得教养这种东西，你要说你懂，我觉得是有一点看旁的，真的真的要说到懂，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历程。但是你知道吗？回到我刚刚前面讲，如果这个不断学习的历程那么严肃啊，那么学理这么的深哦，这我觉得那真的你。 像我三个小孩，我就是觉得靠摇到底，我要到几岁我才学得完？那 会不会又之后孙子又跑来了？哦，我不是那种很决绝的，我会说林北绝对不要帮你传囡呐，我不会这样子。哦，老实说，我还有点期待要带孙子，小孩很可爱啦。哦，说真的，我就是，但带跟每天把他丢在我家那是两码子事情，可是帮忙带小小孩，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东西你老是用一种哇，对，当然它很重要，它也需要用一个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但是当你把他拉到十几二十年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些的幽默哦，轻松在这当中。我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希望大家你在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以听爽为第一优先，再来是听懂。那其实我也不会让你听不懂啊，那你真的听不懂就听两次哦。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我可以很自然的把它讲完啊，我也不用在那边讲1个小时，然后在那边后置老半天都不需要，就是轻松简单哦，大家有学习哦，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其实就是我这10年哦，我2014年哦开始在脸书大量的写文章啊、贴文啊、分享，所以已经要10年了。我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叫做父母成长。父母成长到底是什么？哦，有些人呢，其实是有听没有懂。我说实在，因为呢，到底是要成长成什么样子？啊，是要长什么？哦，啊，是安怎过会使大？哦，你从小到大该大的没有大哦，到现在我们进入中年哦，要小的小不下去了。啊，到底是要怎样？到底是要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怎么样的成长？哦，所以今天呢，我简单的讲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是核心。那透过 Podcast，我要怎么样让它和我的脸书的文字有一些区分？哦，那我想我就把它讲的具体一点。哦，我通常在讲自我成长呢，我都讲的蛮模糊的。哦，因为其中一个目的呢，是要骗你去上我的课。哦，所以呢，但是今天 Podcast 呢，我就讲具体一点。但是当然没有办法具体到让你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含瓜哦，但我尽量简单说哈，自我成长当然就是指你可以在某一些层面上持续的长大，持续的成熟哦。简单说是这样子，那哪一些层面？我简单讲4个例子哦，我想这4个可能是我目前为止我觉得最重要的啊，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可能这25、30分钟也讲不完。所以第一个是情绪。第二个是界限，第三个沟通，好，最后是面对你的阴暗面。好，我们就分别来讲哦，这4个到底和自我成长的关系关联性是什么？其实我有考虑哦，用一点诸葛亮的声音来讲，像是说，就自我成长哦，就是说，但我觉得这样整集讲下来，我应该会累死哦，喉咙会锁起来。好，所以我还是用正常的声音。第一点呢，情绪，情绪要自我成长什么？哦，那我们长到这么大，30几、40岁哦，甚至有一些听众朋友，你可能已经五十几了，但是我也没有要你们自白。啊，情绪到底要学什么？哦，我想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对我们自己的情绪开放？哦，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感受到什么的时候，你能不能让那个感受可以待久一点？哦，你可以用你整个人去体验那个情绪。所以有些人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到这个年纪，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去压抑。哦，肝胆共的是讲，当你觉得很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尝试让你自己不要生气，因为生气不好嘛。从小到大生气都会被骂，所以你反而你越需要去感觉你自己的时候，你越不会去感觉你自己啊。所以很多人生气的时候，一定会马上去做些什么，对不对？对，所以像有些人就会去抽烟啊，像有些人生气，他就会直接去忙一些家事啊，让自己分心啊，或者是说你一生气你就马上和对方吵架，好，这大概都是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不喜欢去感觉那个情绪， 但是呢，我们现在身为一个成年人，哦，尤其是父母，我们常讲要陪伴小孩的情绪。那第一件事其实就是学会去感受自己，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会感受自己，你其实很难陪伴小孩的情绪啊。哦，像很多父母常常会问啊，啊，我怎么知道他哭够了没？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其实他可能已经哭够了，但是因为我们坚决的相信什么，我一定要陪他哭完。哦，所以你有些父母可能会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要给他蛋哦，蛋该靠个爽，就是都无声啊。哦，但其实可能不需要这样。哦，他可能会哭到一个程度，他大概就你就可以去做些别的事情，哦，或是我们甚至我们说介入，哦，比如说邀请他去吃个饼干，哦，或者是诶擦帮他擦擦眼泪，然后跟他逗弄一下他，哦，当然不要太过分哦，就是简单跟他玩一下。也许他就好了，那为什么？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做这样的事情？哎，那你就得经历过你自己的整个我们所谓的情绪的 cycle，对，所以你能够很开放的去体验你自己的感受，你自然就比较可以去陪伴你的孩子去体验他的感受，啊，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在父母的自我成长里，我们要开放自己去感受。同时，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简单说，当你生气的时候，那你要处理你生气的情绪。我们通常是不这么做，所以呢，我们生气，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就是怪对方，一定是你说这句话让我生气，一定是你那个表情让我生气啊，一定是因为你作业没有写完，所以我才会这么的不爽。这些表面上听起来当然都是对的，但是说实在的，有没有什么时候小孩子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不一定争气，有可能呢、啊？哦，如果我们前面心情很好，例如听完丑爸的 podcast 这个心情 Spring Young 哈、哦，那小孩作业没写完，你可能就只是摸摸他的头，然后跟他说：“亚丁多嘛，找文静啊来给他下午后，我有西饼啊，你看。”但是你至少给了他10分钟活命的机会，对不对？不一定哦，你会发现说我们情绪来来去去，这个原因很难讲，通常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哦，所以我们需要去问问自己，我现在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哦，那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哦，你不能总是把这个责任丢给对方了，哎，因为不全然是对方的问题，所以对方能做的有限呢、啊。对，那是不是他作业写完你就不生气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小孩子作业写完，你可能更生气，因为错很多要订正，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我们需要学着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哦，你会看到小孩就不会哦，小孩他只要一有情绪哦，他会全部都丢给你，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是小孩哦，那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只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他会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父母。那为什么我们要陪伴他们度过？就是要他们学着去为自己的情绪负他们可以负的责任。哦，你如果说你不理他，你就说嘿，你咖喱教过你咖喱哦，啊，你就走了，那他当然什么都学不到。哦，所以这当然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哦，一件妖兽难的事情，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陪伴他们慢慢的学习。那这之前或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也要学着去陪伴我们自己。好，那你就会看到这下一个就会是，那你要尊重别人的感受。也就是说，当你的孩子或是你的伴侣或是其他的重要他的，他们也有感受的时候，你也要学着去了解那是他们的感受。好，因为有时候呢，别人的感受会让我们不舒服，所以我们就会想介入，我们就会说哭屁呀、啊。你一直哭，我听得很不舒服诶。当然，有时候可能对方的情绪的表达是有点夸张哦。但是呢，某种程度我们还是要尊重别人，那是你的感受嘛。我不能告诉你，你不能够拥有你的感受啊。哦，这是比较不 OK 的做法。总不能就是为了我们，然后别人都要压抑哦。这个很像是我们上一个世代的人的做法哦。但我们现在已经是2024年。我们可以有不太一样的做法。好，这是第一个情绪。第二个呢，界限。界限是什么意思？哦，一条线画下去，这边是你的，那边是我的。 哦，那当然交界处总是会有一些纷争嘛，哦，但是你还是要分，哦，你不分的话呢，人跟人之间就会很麻烦，哦，所以你大概也可以去想象，亲子之间也是这样，一开始是没有界限的，哦，因为小孩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他需要父母带着，哦，他们非常的依赖爸爸妈妈。我们都听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你期待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子，啊，那个不是你的孩子的责任啊，这基本上就是界限。所以如果今天亲子之间没有界限，啊，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全部都交给我们的孩子完成，或者是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使那个不是他们要的。那这个其实都是没有界限的做法哦，或是界限太过模糊的做法。那另外一个跟界限相关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我们很容易去承担过度的责任哦，这个在亲职这件事情上已经有很多年的讨论哦，例如说妈妈可能都会承担很多事情哦，当然妈妈承担很多事情，可能是因为爸爸不中用，这个妈妈也放不下。或是说，爸爸根本就不想承担，不想要和妈妈一起合作教小孩，好，各种的可能。但是其中有一个呢，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可能承担的过度的责任。那当这个过度的责任它渐渐变成了重担，就是很难扛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邀请别人来和我们一起扛这个重担。哦，那当然，这个别人也不一定要是你的伴侣啊，他可能是你的朋友哦，或是你原生家庭的父母、手足，甚至是所谓的外部专业啊，像心理师啊等等哦，都是可以的。但这种重担，我们就需要稍微的把界限打开一点，邀请别人来和我们一起承担哦，一起面对。但是，当我们解决了问题，我们的能力。又可以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哎，这个界限又要再做调整。界限也是一个成熟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特质，那也是我们父母成长很强调的事情。再来是沟通，前面两个你有一些改变的时候，沟通通常就会随着不太一样。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学怎么讲话嘛，怎么沟通嘛，哦，所以很多的沟通技巧其实都不用再学了。哎，这不是我们父母成长的重点哦。我们都已经20、40、50岁了，我们不用再学怎么讲话什么的。反而前面两个学好，沟通的部分，我们要尝试去做的，更多的会是在去看见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被一些所谓的社会潜规则拖着走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毕竟我们的文化还是比较群体一点的，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的年纪呀、啊，我们的性别呀、啊，我们的角色啊，等等，而去决定我们应该要怎么讲话。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在我们的你不要说下一代，老实说，现在很多30几、20几岁的人哦，你会看到他们沟通的方式已经跟我们这种40、50岁不太一样。哦，他们其实比较容易会为了自己想要什么，哦，为了自己当下的需求表达。哦，可是这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这个年代的人，我们比较不敢。哦，我们还是会去先看说，这样讲好不好？学习沟通，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用更适合的方式去表达。啊，那当然，沟通还有包含聆听，啊，这些都会是父母成长很重要的一环。不然的话，你跟你相差30、40岁的小孩沟通，那真的是很困难哦，因为真的差距会有点大。好，最后的最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很怪，叫做面对自己的黑暗面。什么叫黑暗面？哦，面是其中咪哈，不是面面哦。黑暗面就是我们不喜欢的自己的那些部分。那所以，例如有些人哦，他可能很讨厌自己的某一些面相被看见哦。我遇过很多人，他们其实很喜欢玩手游，但是他们不好意思承认。哦，因为他们总是会觉得玩手游感觉就很幼稚，哦，感觉好像在上瘾，哦，感觉好像都什么事都不做，不负责任，只喜欢打电动，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如果越能够面对自己的黑暗面，你会发现你在生活上会更自在。那黑暗面是怎么来？哦，那简单说就是 你成长过程从小到大，你自己不喜欢你自己的某一些部分，那通常也是你的爸妈哦，或像老师不喜欢你的部分。但很多女性呢，大概就会是，如果你是很活泼的，很喜欢交朋友啊，甚至你很喜欢表演啊，哦，你可能都会被长辈批评，哦，批评说呢，哎呀，你这个没有气质，甚至那种比较难听的，哦，就是啊，这个女人哦，三八哦，不三不四，那种难听的话都会跑出来。那男生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啊，哦，很容易想象，就是什么，太娘，哦，如果你情感比较丰富。哦，如果你不敢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你身边的人可能就会开始批评你太娘。这一些特质，你可能都会把它藏起来，哦，不要让别人看见。哎，但是人生就是这么的神奇哦。你那个时候你不喜欢的特质，你到了下一个阶段，人家可能会很爱哦。好，像是呢，很活泼的女生，你当了妈妈之后，哎，这很重要，因为你要陪小孩玩呐。哦，你有没有看过很多那种在游乐场的妈妈？哦，徛在遐耍手机啊！哎，你假如讲伊是安怎，伊正经是咧处理什么重要的代志，很可能不是哦，可能就是他不知道要干嘛，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可能心里想的是，他就在溜滑梯啊，那我要干嘛？哦，我没事做啊，我不就滑手机？不然我要在这里面干嘛？烤肉，还是要摆个那个围烟墙，七八达，不是嘛？他真心会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哦，但是如果今天呢，他愿意把他的某一些活泼的、哦好玩的那些面相拿出来，他就可以陪孩子一起玩溜滑梯啊，哦，当然不是叫你爬上去溜下来，哦，但是你可以参与在里面。我看到很多的妈妈真的很厉害，很会，我、哦、那种的小孩哦，也生个叽叽嘎嘎，哦，超级开心的。那爸爸也是一样嘛，如果你把你的情感都封闭起来。你的小孩在哭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陪他，因为你会觉得很难受嘛，对，因为你就是会觉得情绪是不好的，哭吼，尤其如果你又是儿子，你的儿子在哭的时候，你只想要给他扒下去哦，吊起来站站，我阿嬷最喜欢把小孩吊起来，他用嘴巴讲，他没真的吊过，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说，你以前不喜欢你的部分，可能在现在你身为父亲母亲的时候。可能对你而言会变得很有帮助，哦，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面对的黑暗面。但黑暗是以前对你而言是黑暗，那当你现在去面对了之后，它就会成为你的什么？我们也不要说光明哦，但我们就说它就会成为你一个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会说这叫做整合。整合之后呢，你的人格就会变得更成熟，就是所谓的更成长。所以大概就是这四个，我们在父母自我成长里面会很常讲到情绪、界限、沟通、面对黑暗面。好，这四个大家应该可以很容易记起来，哦，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就11个字，好吗？今天就熊贵哈，这11个字就留给各位好好细细品尝跟回味啦。最后呢，我也没有什么要讲的了，是不是？就是欢迎大家哦，给我一些反馈啊，给我一些告诉我说你有没有听懂，有没有爽到啊？如果你没听懂又没爽到，那就不要告诉我。如果你其中一个有的，请让我知道。两个都有的，那就拜托你可以留言、私讯哦，或是持续的追踪，鼓励我可以继续往下录哦，或者你可以说，土爸，我觉得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懂。好吧，我觉得你的风格其实没有什么特色，哎，其实很好啊。那我就省事省力，把时间拿去做点别的事情。好，那也欢迎告诉我你还想听什么主题哦，因为我会尝试找很多啦，例如介绍一些书啊、时事啊，或是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可能觉得大家不是很熟悉，就会透过 podcast 来跟大家聊聊。OK 啊，感谢你收听《丑爸陪你聊教养》。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继续聊下去，拜拜。